异世的探险第257页第16章，当面向说话时非公认的讯息及实习神明。当心灵的面向说话时，他们的语言往往是诗意而戏剧性的，在本质上就会推翻常识的世界。我接到全国各地的来电和来信，他们都在脑海里听到神明或其他世界的智慧的声音，收到来自外太空生灵的通讯，并且在每条走偏的光线里看见不明飞行物。他们确信他们启示性的资料将把世界变得更好，有助于转化人类到更灵性的境地。此种案例的夸张往往十分明显，使我完全无法了解为什么涉及他的人却不这么认为。此种经验发生在各行各业的个人身上，包括了在科学和其他领域地位极高的成人。我指的不是那些似乎有个明确的客观基础看见不明飞行物的例子。举例来说，我今天才刚收到另一封这种信，这次来自一位确信他看到了飞碟的男人。在那之后，他开始收到来自赛斯的同事的精神讯息，这资料极端重要，会拯救人类免于毁灭。这人也看过我的书以及许多其他的灵异书籍，他有个好工作，并且是在一个有责任的位置上。这个人实际上看到的只是远方一点明亮的光。他为何无法了悟一点光而没有任何其他的资料，并不必然造成有个飞碟的结论呢？对他以及出现在心灵里的面相本质再三思考时，某些事情开始有道理起来。在这种案例里，夸张或许是个最重要的因素，借由展示给焦点人格的一个戏剧化令人兴奋的象征事件，让焦点人格由通常的取向里辗转出来。这些人大半原本就是有创意和喜欢探索的人，即使他们自己或许没觉知到他们不满足于公认的信念，多年来都在寻找给他们的生命带来新意义的东西，努力想释放和表达他们自己被埋葬的创造力。他们渴望释放曾被阻塞住的深沉心灵能量和力量，微小而无言的事件将无法做到这一点。它必须真的是惊天动地的，它必须将日常的世界颠倒过来，它必须有某些权威这样做。既然大部分人们并不了解他们自己内在实相而曾被交易不信任自己，那么启示性的资料必须以它似乎来自外在来源的样子爆发，这往往给他们带来无法妥协的两难之局，因为他们必须证实那外在源头神明或灵或太空人真的存在，不然就是对他们的源头失去信心。面对他们的讯息并非不可能出错的事实，一般而言至少不能出错正是个关键字，那讯息必须全对，否则就是全错和无意义的，而他们的经验会是个骗局。自由地追求通灵生活，所以往往有很大的压力要使其他人接受那外在源头的可靠性，同时又有几乎令人毁灭的怀疑，并没有涉及这种源头啊。以我自己的经验，我显然能了解这种反应，但我不知怎地在心理上绕着他们走，以一种深感兴趣却非敬畏的心情去看他，心中暗想啊，现在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直到我对正在发生什么事较能明白。赛斯第一次说他的资料会出版时，我心想太好了，世界所需要的正是再有一个自大狂来拯救他不受自己之害，再一个被灵视弄得盲目的梦想者决意要将他的事项强令每个别人来接受。我承认我也许反应过火， 然而我能自由地追求我的通灵生活，是因为我明白必须尽可能地看清楚我经验的那个部分，正如我试图看清楚其他部分一样。于是不去反应过火，罗和我开始一长串在灵界的讯息里解释过的测试，为的是发现感知本身是如何运作的，以及赛斯资料在那些可以检核的领域里有多可靠。我从来不把赛斯视为超级存在，当作理所当然。我与那个问题搏斗，我并没有接受一个既定的答案。不过对大多数拥有当前流行信念的人，这种通灵人格必然是神明或近乎神明，不然便是骗人的潜意识的创造物。当这样的一个人试图证明他的来源之有效性时，导致了很大的压力，但这种讯息是穿着象征性的衣服的。以我们的说法，内在语言并非实事求是一板一眼的，然而我们往往以最狭隘的对或错的说法，将象征性的声明当作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真理。在这种通讯里的夸张，可能与此人先前的内在绝望成正比，代表他想释放内在能量的痛苦需要，于是采取了让此人有信心的任何概念或人的外衣，而容许接收者相信和接受靠自己的权威会害怕去思量的信念和观念。这样的人在感觉生命本身是无意义之后，不止重要到获得神明或超人的注意，并且认为他们还需要他的帮忙来拯救世界。这潜在着一个多么具有治疗性的情况呀！这种人往往感觉到重生的热望，更大的雄心，更好的健康，他们对自己的价值有新感受。在许多情况，他们解决了困扰他们多年的问题，但这往往并不持久，因为他们一板一眼地接受了那过度的补偿。举例来说，现在那个人可能视自己为超级重要的，尽管他之前不知拿他的人生来做什么，现在他则几乎要赤手空拳地去协助拯救人类。超人任务必定会使任何人感觉相当自卑，而没办法做到。此外，别人也许不相信或不接受此人现在已将自己的价值感转移其上的那个超级存在灵。如果那外在来源不被接受，这样一个人往往觉得受到误解，而是这个世界在反对他。这可能导致对那超级存在更进一步夸张的要求承认，他提出可以显示证据等等。往往当这种证据以我们的说法并没有出现时，他跟着又找借口。不过这整个架构事项精神性的通讯灵是有高度创意的，这就是最深的意义。那情感的力量代表心灵的原始动力，形成意欲表达内在事件的模式。那些夸张并非谣言，如果在他自己的脉络之内被了解为丰富的创意打扮，意图使我们调整于日常的心智精益和目眩，意欲使我们质疑好奇，并且向上仰望到我们内在天空的最远处。无聊的心智要真理贴上标签，整整齐齐地分包并有清楚的对比，以方便处理。他相信好或坏，真或假，黑或白，并且拘泥谨守权威。举例来说，许多追随赛斯的人没看过我的小说《超灵七号的教育》，因为它是一本小说，所以不是真的。他们正是那种不信任自己的启示性资料，坚持以传统接受的方式去结构它的人。尽管如此，他们是有创意的。可是在检查他们自己的自动书写碟仙资料或不论什么时，他们最可能对自己最严苛，因为那些夸张必须被接受为真实的事实，不然就是谣言。在这里，我们的宗教观念和理性的真或假的方法可能以不同方式增加了问题，因为人们这么推理，如果有善灵必然就有恶灵，于是心灵许多被压抑的恐惧 可能也爆发出来，戏剧化，成为恶魔、魔鬼或邪灵发出具有破坏性的命令。在这种案例里，焦点人格从未直接看他自己的心灵内容，相反的，心灵的原始启示性讯息是以一个已然结构好的戏剧盛装演出的。焦点人格从未看透内在的道德句之拟人化，而去找其底下更大的意义，即使如此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提供了一个内在的兴奋，对真理的追寻，一股新冒出的意义。不论他被误导到什么地步，这种事件往往带来他们来自天堂的记号。举例来说，飞碟观察者所见的光被用作外在的广告柱，说这是重要的，要注意啊。光作为在心理上和象征上非常重要的征兆，灵灯，我暂且这样称呼它，确信涉及一个不明飞行物，没有任何东西能动摇那个信念。尽管他没看到任何飞行器，但内在的声明是正确的。在内在层面，他的确看到不同的东西，并且对他而言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未知的物体漂浮过他精神性的天空，而心灵的内在世界正在显露他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开始发生怪异的事。在灵灯的个案里也是有效的，先前非公认的知识突然冒了出来，心电感应或天眼通的例子常常伴随着这种经验。这些有时跟着有出体的插曲，全都大大的唤起了超越日常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或许是第一遭，这焦点人格看见了，尽管它通常是在时间和空间内运作，但它要自其中的心灵是不受这种局限的。到某种程度，来自自由觉知场的资料在心理上变得可以看见了。请重读本书先前人电报 Persongram 的资料，我相信这种启示性资料是非常有价值的。至少其中最好的是来自心灵跨次元的那些部分，它往往真的包含了对我们而言超正常的讯息。当我们集中注意力在生活领域的时候，我相信赛斯资料提供了对实相本质最深的洞见。赛斯本身则是我称为跨世界的存有，跨在内在与外在的世界上，但我并不以我们平常的灵或人的说法去定义它。我已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才做到这一步，并学着认识零零总总的实相层次。显然，我希望再学多一点。不要再给启示性知识穿上老旧的装扮。不过，许多邮件和来电的确令我不快，因为我看见这么多善意的人如此努力，却没有学会区分他们自己事项以及其外的象征衣装之间的有效性。这种碟仙或自动书写讯息、通灵稿件等可以是极端重要的，它们代表焦点人格与他自己心灵以戏剧方式的巨大力量以及其存在的本源的相遇。每个个人都对世界有责任，每个人的行动都与人类的存活密切相连。在知性上认识到此点是一回事，当焦点人格面对面地看到他自己在宇宙里的重要性时，又是相当不同的一件事了。尽管以戏剧化的方式到来，并不致减损其重要性。每个人都是在宇宙的中心，并且在心灵的中心。我并不是说这种情形里没有超级存在，我说的是心灵即是一个超级存在，存在于时空没落之外，拥有我们在人类经验生活领域极端需要的知识。我要求的只不过是我们不再给启示性知识穿上老旧的装扮。事实上，这种经验送给我们的正是直接面对心灵或源头自己的机会，但大多数的人立刻撤退了，不敢看原始的赤裸事项。相反的，心灵穿上了大师或灵或印第安向导或有的没有的装扮， 而否认他自己的本质和声音的原创性，人电报变成了一个傀儡。这也许是处理这种资料的一个方便法，但它终究是极为局限的。因此，我们要求进入心灵的旅程，它是否散布成一个更广阔的自己呢？成为一种几乎违抗我们目前对人性的概念的意识？我强烈感觉事实是如此。唯有个人承诺致力于研究私密意识，才能帮助我们找到答案，剥除了我们通常扔在其上的不成熟的象征。心灵或源头自己也许会以存在于意象、象征、故事和教条背后的原始力量和创造力，令我们大吃一惊呢。以某种方式而言，这些向导人物运作为私密的初级神明，是有史以来透过意象和启示显示的神，他们的群体历史中较差的反应，不要去管它，并且能了解其本来面目，则他们可以用来作为通往人们自己更大实相的真正向导。我们让自己去朦胧化那实相，真的是太不幸了。因为我们拟人化时，神明到底来自何方呢？他们又代表了什么呢？他们的背后是什么呢？在下面这首诗里，我想我感觉到了他们的实相的部分。当他们借着心灵反映出来的，而作为向导、老师及代表，这些只是他们真正是什么及我们真正是什么的影子罢了。实习神明，在日月里神明升起，就如所有的宗教在他们的儿童故事里教的，在冬季神明入睡而闭上百万只，他们借以偷窥的夜眼，他们经由它看入我们世界的绿色窥看之孔。在冬季神明收回了他们的声音，但你可以听见他们遥远的轻柔巧语。在他们借由草叶的绿舌说话之前，神明透过它秘密地送出他们的讯息。在四月，返回的神明带来节庆，本地的魔术师们以实习神明的戏法取悦人们。神圣的变魔术团队，入世的、属世的、流浪的阿波罗和雅典娜，自世界还年轻时长大成人，令人目眩，神志不清，将冬季变成夏季，死而复生，叫唤着：“我在这儿，不在这儿，看吧，我死了却又活着，而你也一样能。”世世代代，他们与我们捉迷藏，带着奇迹般复杂的面具，表演消失的把戏。看哪，我在这儿，一位身披白衣的神，出现在一重山巅。这些是我的诫命，而粘土做的石板旋转到摩西的脚下。不对，我在这儿，蓄着大胡子，以我的剑赢得胜利。不对，我在这儿，鸣钉于喜悦中，在晕眩的山间吹奏着横笛，以我的狂放迷惑葡萄。这儿我正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孩子，哭吧。但啊哈，我在你们眼前升起，没有绳子，看吧，而浮上天空。因此喜乐吧，将春天舞成它百万个复活。他们旋转出什么故事呢？在我们脑海里的剧院里，什么戏剧在发光？当返回的神明展开世纪复世纪的布景，魔鬼、士兵、国王与王后、教堂、僧侣和炼金士、富翁与穷人、谋杀犯、小偷，以及仿佛升起与沦亡的文明，所有这些都为了我们。我们是否在扮演角色，同时流浪的地球神明们导演，而其他人观看，他们是否鼓掌， 而雷霆滚过天际，叫道：“有光！”布幕升起，爬虫们摆动它们鞭状的尾巴，带笑的鱼自海中升起。猿人与猿人是否蹲在放在舞台外黑暗的洞穴，但很快便要移到中央位置。当一个助手说：“要有人吗？”但我不认为如此，因为这些地球神明们多么像我们，却在我们旁边。超级明星，比真人大的对等人物，将我们戏剧化到不得了的地步。而忘情的演出，当我们眼看着他们替我们演出我们的戏份，他们是多么可爱，我们又多爱他们呀。我们巨大的孩子们向外投射到一个宇宙，有着是我们又非我们所有的力量。我们是如何紧盯着他们的追求，为我们所偏爱的那位加油。当他们赛跑过世世代代，腾跃于星际，替我们祝福朋友，令我们的敌人迷惑，打我们的仗，赞美主教、上师和圣人，我们是如何写他们的历史，宣扬他们的圣典。印第安的、印度的、基督教的、犹太教的，每个都以真理的气息歌唱。但他们是如何诞生的？从哪个男怀与女抱，哪个伟大的子宫在宇宙之间撑开，掉落下我们的世界？你和我和神明和一切，哪个宇宙的包裹、潘朵拉的盒子或令人惊奇的行李，从别的世界掉到这个世界呢？哪个了不起的魔术大师教我们的神明他们的记忆？如果你看穿了戏法，而拒绝被那些故事分神，那么在我们神明俗丽的装扮背后，会露出其他的形象。